好，各位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这个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当然大家都知道我病了，这个，所以我在这个手术后呢，这一个月的恢复中，这个恢复的差不多就可以做的节目。欢迎你们过来啊，那个好多的朋友给我留言在 Facebook, 说这个还能不能做节目，最近还是如果能做尽量跟大家见个面。那我呢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子我这个养病的这两个月，大概两个月吧，我从4月27号第一次手术，我这嗓子有点问题。这个当手术的时候，我两次被插这个管子插到里边，再伤了我的声带，所以呢讲话也比较辛苦。但是还是觉得应该跟各位网友见个面。我这有3万多订户啊，那么一个多月不做节目啊，我将近两个月没怎么做节目了啊，这个确实有点这个亏欠大家，所以。现在我上个礼拜五去看医生，他认为我恢复得很好，基本上按照他的计划和预期，我是恢复的是达到了这个标准。这里边很多感恩的事情啊。我第一次手术是4月27号，在你如果在美国生活，你要知道手术之前你要做很多很多的准备，大概有将近也一个半月的时间啊，做很多的检查，十几项的检查，像核磁共振呐，这个心电图啊，脑子里的各种检查，以及这个血管里的扫描，电脑的扫描，很多的检查，所以不断的要开车去医生指定的地方去做这些检测，然后拿到结果给手术的医生。那手术的医生才根据这些的来决定你的手术。为什么要手术呢？是因为我这两个颈动脉的血管堵了，堵得很重，80%多，当然也有堵90%多的啊。这个当你堵了90%多就更危险了。那医生说，如果我不做手术，我完全靠食物疗法或者是这个健康的饮食，适当的运动，这个茧呢基本上达不到他的要求了。他说如果你不手术，你今年2022年你的中风的可能性有90%以上，就差不多了，他就觉得你一定是中风了今年。那手术呢有风险，这个风险有多大呢？是3%，3%到6%，不是很大。那如果心脏手术呢，那就50%了，更严重。那所以呢最后我祷告还是要做手术。今天呢这个有几个朋友来看我，其中有一位彭小华，他先生是一个著名的汉学家，他就问我，他对基督教信仰有很多的追求，但是好像还没受洗。他问我几个问题啊，问这个你怎么看这个手术的这个感想，或者你面对这个病或者危险甚至死亡你怎么看啊。那我这样跟大家讲我做这个手术的想法啊。这个男人一到60多岁就容易出现这种血管的问题，粥样硬化，动脉硬化，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个疾病啊。这个疾病如果发作了会死亡。对我来说死亡不是问题，我回答他，我说对我来说死亡不是问题，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有永恒到天家美好无比没有什么痛苦。痛苦的是中风了没有死，然后失去了你部分的身体的机能，这个就比较麻烦。比如说你不能讲话了，比如说你这个不能行走了，生活不能自理了，然后你心里很明白你语言不能表达了，那这个非常痛苦。这个痛苦 有两点，第一个会给家人，你的妻子儿女带来很多的生活上的重担，第二个，你也使你自己活得没有尊严。可是基督徒又不能做安乐死，因为我们的生命呢是上帝给我们的，那决定我们生是上帝，那决定我们死也是上帝，我们个人没有权利来结束。所以基督徒不能自杀，基督徒不能做安乐死，基督徒更不能杀人，因为我们的生命呢，不在我们手中。如果一个人要用安乐死或者自杀，那这个人呢，那就自己要做上帝。严格的来说，这个是在神学上来说是不得救的，这个是不得救的。对于我们这个年龄，对于我们信主的有一个年日的人来说，未来的得救比我们今天的生活更为重要。怎么说？就是说我们人世间的这个斩断的日子对我们来说不是那么太重要了，最重要的是还在未来永恒中。所以这个我们会看重的，从我个人来说，起码我个人来说是这样，很看重这个未来。那么所以呢，这个我还是决定做手术，虽然手术有风险，那手术医生说可能会中风，也可能会死亡，但是这个比例很低，只有 3%。 可是 97% 的可能性是你通过手术以后好了，那未来的生活中中风的可能性就小了。所以今天很多的朋友在这里，如果你也有同样的病，你可以听听我的决定和感想。后来我决定手术的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手术失败，我在手术台上我就走了，那感谢主，没有问题对我来说。但是如果我这一年不去手术，我有 97% 的可能性中风，那我中风如果在飞机上，或者我在宣教的合场，或者在一些医疗不发达的地区，那我可能就会面对着身体的一些的损伤，不管是思想言语甚至这个我们的行动都会受损伤的话，那这个对我来说是不想看到，所以我决定手术。4月27号第一次手术不成功，这个大家说那肯定吓一跳，对，是的，这个不成功，因为手术嘛，你只要上了手术台，你的生命就不在你手中了，你就在医生的手中。当然，我们基督徒相信是在上帝的手中，上帝通过医生的手来医治我们。上帝也通过他在永恒中给你的旨意和在你人生的计划是否医治你，或者让你跟他走那么或者怎么样给你这个苦难所以呢不在我们手中。首先我们了解是当麻药一麻醉的时候，那你能不能再醒过来就不知道了。那个我们才了解到说人的生命是如此的短暂像诗篇所说的，我们的生命是70岁若是强壮，到80岁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那这个是说你有健康的身体的。那如果像约伯突然间祸从天降咔嚓一下子啥都没了，然后一身病孩子死光了，这个财产都一夜之间就没了，像被风刮走了一样。那他然后自己得了一身的毒疮，然后他的朋友论断他说他得罪了上帝，如果不得罪上帝怎么会有这样的灾难呢？这个在中国的古代的文化和这个希伯来文化中都会有这种因果这种观念在里边的。所以约伯记也会讲到这些，但是从更深的层看，约伯记不是因果的问题，是神的工作的问题。所以约伯后来讲了今日这个我过去风闻有你，那我今日亲眼见你。那这个是人在疾病中在苦难中的一个领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所以我们要学习依靠，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麻醉师来了，这个麻醉师是个很印度人吧 啊，我的麻醉师他哥告诉我麻醉会全身麻醉，那我的手术大概是4个小时左右。这个麻醉呢，他会插很多管子在我的身上，甚至把一个管子从我的嘴里边插进去，也许会影响到我的这个声带。那大家知道我爱唱歌，我特别不希望那样。我说能不能小心点 ，be careful， 这个能够保留我这个。他说这个，当然他们会用最好的方法。当然他这个当然弟兄姊妹为我祷告。那我那个手术呢是4个小时，没错，医生是按照他的预定的时间完成了。那么就现在这是我的疤，所以医生问说，哎，你觉得你这疤怎么样啊？现在好了，这个4月15号这个，我说 beautiful， 他也笑说，你看这很 beautiful 的一个疤，这个没有关系对我来说。可是这个手术虽然这个刀口很好，可是我这个手术是真的是中风了。那这个是小型的中风，不大。中了多少呢？中了5块地方啊，5个地方。这五个地方呢，就是血没有上去，然后他的神经就死掉了。它影响到我哪里呢？影响到我的手，还有我的右边的腿和右边的手，所以现在我走路呢稍微右腿有点软，我自己不感觉，这个亲人都会告诉我你走路怎么瘸了呢？一点一点的啊，有点软，好像右脚短了一块那种感觉吧。然后呢，这个右手呢，当我从麻醉中苏醒过来的时候，我的右手就是不能够像面条一样，就非常软，我就拿不了手机啊，这拿不了。你看现在我可以拿了啊，这个就是这个手指都不能够合到一起的这个样子。当时我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我有一点点的不舒服。就心里边突然，当然你又不能埋怨医生啊，当然也不能更不能埋怨上帝，但是总有点自己有一种悲哀的感觉，怎么搞的？这手不能动了，我将来不能写字了，我不能够写字，我的字还是很优美的，我不能写字了，然后呢，这个。连夜医生就咔咔咔咔就把我从这个 ICU 推出去做一个又一个的检查，所以从半夜到天亮我一直在做检查，就重新做核磁共振啊，做这个什么理疗啊，不是这个啊 B 超，做很多东西，最后这个天亮的时候医生又一次来，一次又一次来来告诉我我中风了，那影响了我的右手，影响我就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这是我的大脑，中风的位置在这个位置，这个看得不太清，很亮，看到没有，这个亮的地方就是我中风的地方，这是我的高级机密啊，现在公布开了，这个中风就是这个亮的地方，看到那白1、2、3这3个白点，这个图片是我中风的另外一个位置，看我的医生在电脑中，我的医生在看我的脑的白的地方，就中风的地方了，这个手就不能动了，我想我也不能弹琴了，也不能够拿东西了，我将来可能吃饭得用左手了，所以这个这对我来说很痛苦，有一点点的祷告的时候有一点点的悲怨在里边，说主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我不是服侍你的吗？ 我不还要宣教，还要牧养教会吗？我的右手不能写字了，不能拿东西了，将来我需要别人的帮助，很痛苦啊。他说这个我的女儿给我打电话，我女儿是理疗，学理疗的理疗医师。我就跟他讲了这个情况，他就说你别怕，医生说我的神经死了，那几个神经死了是因为手术的血没上去，我不是出血，是血没上去。出血呢，那就是脑溢血，那血没上去就是脑血栓，这是两个概念，其实是一样的，都叫中风。所以我是脑血栓，血没有上去，那没有上去呢，那个神经就在一段时间没有上去，因为你全麻吧，你是全身麻醉，你根本不知道，医生也不会了解你的血能不能上到每一个毛细血管。那么他只是注重这个手术而已。这个我的女儿说，她说爸你别怕，我的病人比你严重的多得多，很多。他们做完手术必须到理疗这做理疗，一年的时间，半年的时间，这个有很多都康复了，所以你不要太担心。因为他说那个神经不是死了，他说是睡了。哇，当时给我很大的鼓励啊，这个小棉袄太好了，这小棉袄这个会鼓励人，所以我觉得我女儿是一个很好的医生，她会鼓励病人啊，她的病人。他也说你不要担心，他说那不是死了，是睡了。我就想到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讲到圣经讲到人死了的时候，使徒保罗说论到在主里睡了的人，他没有说没有用死，他用了个睡这个字，这个形容词。睡是什么意思呢？睡就表示可以醒过来的，对吧？死了就死了，死了就不会再醒了。可是睡会醒。他说你要刺激你的那个神经，让它能够活过来，醒过来就醒过来。那怎么刺激呢？他说你的理疗师一定会给你做一个很详细的、严格的理疗方案。他说我也会帮助你这个做理疗。你必须按照理疗师的要求严格的做，绝对不能偷懒。不管你多么难，你都要按照理疗师的要求做。那我就拿筷子掉了，我就再捡起来再拿，掉了再拿，就没有力气，那个筷子就是耍叉那种感觉。然后呢，拿筷子慢慢能拿出来，就开始加这个黑豆，从这边这碗加到那碗，那碗再加回来，然后用手。大指二指来剪豆子，剪过来，然后再大拇指跟中指来剪，大拇指跟无名指剪，大拇指跟小指剪，就不断的重复的这种刚刚学好像学习走路的孩子的动作。这个对我们来说需要很大的一个耐心咯，真的需要很大耐心。所以就不断的练呢，不断的练呢，然后手放在钢琴的键盘上的时候，我是按不下去的，因为我的没有力量把键子按下去，我就弹五个音符，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来咪发嗦拉西，嗦发咪来哆，哆来咪发嗦，嗦发咪来哆，哆来咪发嗦，嗦发咪来哆，哆来哆来哆来哆来哆，哆咪哆咪哆咪哆，哆发哆发哆发哆嗦嗦哆，哆嗦哆嗦，就这么就这么动。不断的动，所以连续一个月的时间我就能弹出声音了。这个理疗非常重要，不能放弃，绝对不能放弃。当然也是为了我们的生活可以自理，同时也能够服侍主。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不断的在练习，每天练习，然后走路扶着墙走，不要摔了。理疗医师会要你，然后捏那个橡皮泥，不断的增加它的硬度，捏，然后不仅是这样捏，还要用两个手指夹夹，然后这样再夹再夹这个橡皮泥， 然后还有橡皮筋在扯，就是最很平时看着很无聊的动作，但是我们得做，这个所以一个月以后，我在做第二次手术的时候，我的医生看到我就有进步了，我攥着他的手就有力量了，我可以转到一起，然后往上抬，往下压，往过拉，往前推，我都能够做了，他很欣慰。那他说的，哇，你这个没有想到你恢复这样的，那我说我祷告啊，这神帮助啊，他是我的帮助嘛，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段时间，这段经文啊，诗篇46篇的第一节给我很大的帮助。这段经文是这样做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就不断的在重复，就像牛吃草一样的咀嚼这段话。每天早上灵修的时候，就会咀嚼这段话：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上帝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的力量，他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没病的时候靠我们自己都可以的，一有病了，有一些的病我们真的是无法控制它的，比如说我们得了癌症，癌细胞是杀死了会不会再反复我们谁都不知道，对不对啊？比如说我们得了血管的毛病，心脏病啊，我们或者脑瘤，或者是像我这个动脉这个血栓，这个我们都无法控制的，我们那个时候才知道我们人的生命是多么的渺小，不在我们手中。你有多大的权力，你有多少的金钱，你有多高的地位名声都不重要了。当你生命失去了以后你的一切，不管你的地位金钱名声，都随着风慢慢慢慢的消失了，就像沙漠里的风吹过来一样就消失了。所以常常想到这位赐给我们生命的主在我们患难中给我的帮助，想到他30多年来给我的恩典，想到他我在服侍中服侍他这20多年给我的一切的帮助和怜悯，想到上帝怎么会拣选我这样一个不配的人也没有能力，也没有口才，也没有学识。那么就有一点我觉得是一个需要怜悯的人，上帝怜悯我，他拣选我。所以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的同学很多同学都放弃了世界上的职务，很高的职务，什么老总啊，有的是这个军队的这个很高级的上校啊，中校啊，我们很多台湾的同学们都是这样。但是我那个时候是完全是一身疾病一个逃到美国可以说前途渺茫，六神无主的一个人还有一身的疾病一身的欠的一身的债，上帝却拣选我。我觉得这是他给我的一个极大的恩典。所以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一个人有病时是很软弱的，不仅我们身体软弱，我们的灵里边也很软弱。我们常常会哀叹这个病为什么会在我的身上。我在加护病房，我会想到那些新冠病人，他们很多最后临死的时候不能呼吸，憋死的那种痛苦。我也会想到那些化疗的人，他们长期的化疗忍受的痛苦。所以我在思想，一个人如果没有疾病他说他有苦难，我觉得有点有点这个怎么说，就是他不应该哀叹他是有苦难的。这个一个人如果没有疾病，他是健健康康的，不管他没有工作，还没有金钱，还没有爱情，没有什么，他都不应该是苦难。有疾病人才是苦难。所以神有时候让我们通过我们的有疾病能够了解在疾病中的人。 所以我在疾病中一个体会就是你的思想啊，你要想感恩的事情啊，你要想上帝给你的恩典，你要有正面的思维而不是负面的抱怨。当然我们会有担忧啊，会有惧怕，我们都有，这很正常啊。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那个平安，从神来的平安。所以圣经怎么说啊？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了。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不是世人所赐的，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告诉我们世上有苦难，他知道，他也让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只要有信仰，有上帝，我们就会有平安。诗篇说，我虽行过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啊！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的正面的思维和我们的话语是有力量的啊。如果你在疾病中你全是负面思维，那你可能治疗的效果不好啊。如果你是正面思维，你相信上帝带你经过这些苦难，你不断的宣告，我虽然经过患难啊，你必将我救活，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力量，你也是我随时的帮助。所以神的话又不断的大声的宣告，我觉得这个宣告使你的心就好很多。那我就不断的宣告，我会唱，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不断的唱，不断的宣告啊，那是在想到上帝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呐、啊！他知道我们有信仰的人是多么的美好啊！我们有这样一个神天父帮助我们，真的美好。可能我们这里边很多没信主的朋友，他会想，詹姆斯怎么，好像啊、这个信仰对你那么重要吗？我们没有信仰，我们也走过这个疾病的。但你要知道，虽然你没有信仰，你走过这个疾病，走过这个苦难，也是上帝的帮助。圣经说，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这个天上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上帝也帮助我们这些没有信主的人。但是你没有信主，你就不会体会到你在患难中所经历的时候，那样的无助的时候有一个依靠，你会觉得这个患难是神跟你一起走过来了，那感觉是不一样的。你每一天会感觉很美好，虽然今天医生又让我怎么样了啊，让我做一个检查，这个检查啊会不会有不好的结果？那 50-50 50%/50%不知道。可是呢，你有一个确定，说这位神啊，他会帮助我，哪管这个结果不好，我也是经历神的时候，我经历他，经历神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经历他。所以我们个人是有限的，我们把他生命交给主。所以在第一次手术，我在这个一个月中，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手术了啊，只有我们教会的几个领袖知道。教会弟兄姊妹都不知道我手术了，没跟大家说，我只是告诉教会几个领袖为我祷告。但我第二，因为我还有第二次的手术，我第二次的手术呢，医生就吸取了教训。那第二次就在这边，你看这是疤啊，这个现在已经恢复的差不多，这还稍微有点肿。那我这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很对称啊，所以。医生问我你这个疤感觉怎么样，我说 beautiful 啊，他也笑啊，一边一个很对称。那不过我打领带也看不见啊。那这个手术呢， 医生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他就我的血上不去，就我的血比较浓，我必须用阿司匹林。那第一次手术呢，他给我停了阿司匹林，停了三天。你知道美国做任何的手术啊，不是美国了，就医院里做任何的手术，服用阿司匹林的人都必须停阿司匹林，因为手术的时候会流血不止，就是血又止不住，输血来不及，也会有危险。那所以我第二次已经推到了手术室的时候，我的医生突然看到我的把阿司匹林给停了。他说我出的这个医疗方案你不能停阿司匹林的。那我说提前这个一个礼拜你的护士医院就打电话给我，让我把阿司匹林停掉啊。他说那不行，你不能做手术，今天你不能做，你要手术还会重复第一次的危险，就还有其他中风的地方，那你再其他中风再中风再大一点你就更麻烦了。那我说怎么办，他说因为我已经等了七八个小时的手术室，那天二十几个手术室全部被占着，那这个轮到我就等了六七个小时了。他说那你必须服用四倍的阿司匹林比正常，然后再过四个小时我给你做手术，这第一个选择。第二选择是回去下礼拜再来给你安排时间。那我当然选择回去啊，那四倍的阿司匹林多危险啊。我的医生告诉我，如果你是我的亲人，我一定告诉你回去等候。这次就七八个小时等就等了，没有办法了，你要服用四倍的阿司匹林是有危险的，但是如果我不用阿司匹林的话，你这个手术血上不去，你又会脑梗，就会出现脑梗的问题。那我们就顺服吧，我们就回来了。然后到六月十四号我就第二次的手术，第二次手术是很成功，就是右边的这个，我这个血管呢堵塞了80%多，所以这个必须把它这个放支架把它打开。那这个所以这种新式的手术呢都是从脖子这有一个一寸的刀口然后进去它从底下也打个洞，就在你的底下也是打一个洞，从腿的中间打一个洞上来，我不知道是怎么手术的方法，用的时间也很长。他说这样安全，因为万一从底下手术进来的话，这个他通过心脏的时候，他万一碰掉了哪个周脉的周状的血栓，这个血栓窜到大脑就麻烦大了。所以为了避免这个，是从上往下放，往下手术，让血在流的时候他是顶着它。这是2012年以后美国的动脉的颈动脉的血栓手术用这种方法。感谢神，我第二次手术就比较成功，没有发生任何的中风的问题。所以服用阿司匹林，我上网也查呀，你知道这个医生不太喜欢你上网查的。我会把我查到的资讯我跟他交流，他就说你不用看那个那个不需要看那个，你得听我的就对了。又不要看。可是我们都会看的嘛。我说为什么他要用阿司匹林，后来我发现是在颈动脉手术的时候可以继续服用阿司匹林。这个是也是2012年以后才有新的方案，这种方案在过去不可以的。所以这是涉及到一个问题的。所以我在家里这一个月没有上班我也没有做节目，每天就是读经祷告当然除了为自己的性命祷告，也为教会的事工祷告。那我们华盛顿的母堂也在聘请驻堂的牧师，所以我也会打很多电话，我给五个神学院的院长打电话找包括他们的神学院的这个负责的领袖打电话 我们也在这个不断的跟要来啊interview 面试的谈啊，我在电话中跟他们谈。那么总体的感觉吧，在这个疾病中呢，我觉得一个有信仰的、有上帝的人不一样，真的有主真好啊，你有依靠。否则有的时候我们有病了，我们自己不知道的，我们没有依靠，我们六神无主的。医生不能够保证你得完全医治的，医生也告诉你你这是有风险的，我也控制不住，这个不知道这种风险。那你既然是牧师，有上帝，你就祷告啊，他也特别希望我祷告啊，所以上帝是我们的随时的帮助。第二个，我觉得啊，我在疾病中经历了这个教会，这个 Ecclesia， 这个教会，上帝所建造这个教会这种家的特性。保罗关于教会的神学，它有四点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教会是基督徒的家，教会是敬拜上帝的殿。那么这个四个观念中，在我疾病中体会最深的就是教会是神儿女的家。所以保罗在以弗所说，你们不再做外人，也不再做客旅，你们乃是神家里的人。神家里的人，你想这个教会几百人，有啊年长的，有啊年幼的，有强壮的，有软弱的，有弟兄，有姐妹。但是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边连接，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教会要给我送饭的，很多弟兄姊妹都排不上的。教会的长着会就安排，只有是我们教会的领袖才能排上，一排就排两个月。这个弟兄姊妹来了，我也特别希望他们进来。我当我身体好一点，我让他们进来，跟他们在院子里边有些的这个交流啊，彼此的分享。我也听他们的感动，他们也为我祷告，我也为他们祷告，他们送他们做的那些有营养的健康的食物来给我。所以我这两个月没怎么做饭这两个多月没做饭，都是弟兄姊妹来送饭。所以我才感觉到，你想我们来到海外，父母不在，家人不在周围没什么亲戚。那如果没有教会，我们是不是很孤独啊？这个不仅是给他们送来他们的食物，主要是那个食物里边有爱呀，有爱心呐。他们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跟我一起来用餐。午餐的时候，我们坐在我们的后院坐外边也安全，大家用餐一起赞美彼此带到。过去都是我探访他们，现在变成他们探访我探访我。我非常感恩，所以有教会真好。一个人委身在一个主的教会里边，当然我是牧师平时我关心他们，但有病人他们关心我，才知道这是肢体的相交这个才是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一个表现。所以圣经说，你们若能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那我这些老朋友，有的没信主的也来看我，像王丹啊、超华呀，很多天门当年的朋友来看我也有很多这个作家来看我。我手术还有很多牧师打来电话从远方，我手术刚刚从麻药中醒过来，王志勇牧师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徐志秋的牧师的电话就打过来了他们都很忙徐志秋在这个哥伦比亚神学院做这个的病做系主任了做一个院的院长了。那么也是我们神学院的老师教课打电话来。那我们神学院有300多个同学将近很多的在我们的群里边为我祷告，给我发来这个问候的话语，上帝的话来坚固我而且这个我也在这个病中 完成了我的讲道学的课程啊，这个教他们。有的时候我这个声音不够，让他们来帮我来读讲义，然后让他们分享。所以感觉到有主真好，有教会真好。那在疾病中也体会到家人的重要啊，这个师母啊，这个他的爱心耐心啊，这个还有对我生活的料理，还有女儿小棉袄，不断打来电话问我理疗的情况，不断的给我一些医疗上的咨询帮助。儿子也打来电话，这个问候，父亲节的时候孩子们都发来这个卡片，打来电话。所以感觉到有家真好。我在美国刚逃到美国就是孤身一人。怎么说，妻离子散。逃亡出来什么都没有了。上帝给我一个家。给我一对可爱的儿女，感谢神。所以在病中都是感恩的事情，说不完的，真的说不完的。我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做一个节目，真的说不完的。可以总结出三句话吧：有主真好，在我们生命中；有教会真好，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有家庭真好，在上帝给我们的最大的礼物就是我们的家庭，是我们在患难中可以彼此的帮助啊，一起走过。感谢神。所以这个节目呢，已经哎呀，我就唠唠叨叨说了40多分钟。这一个月这两个月经历太多的事情，我每天在看，除了灵修祷告也看新闻，太多太多的事情。美国的通货膨胀这个汽油的价格高居不下，然后就是这个英国的首相约翰逊被迫辞职，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被刺杀被这个打死刺杀，然后这个大法院九个大法官关于美国重大的几个带有代表性的案件做了这个判决，5个每一个我都觉得大法官是遵守宪法的，给我带来很多的思考，世界带来很多的失望，也带来很多盼望，所以让我有很多的思考。我想这个本来这些节目我都应该做，让我们的基督徒了解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来如何看这些问题。当然我们还经历了这个中国的唐山的几个女孩子被打的事件，我们经历很多很多事情，中国的银行不能够兑现百姓的存款我们经历了这个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还在继续的进行，没有任何停止的样式。所以我们经历很多。我们真是看到这个瘟疫战争，我们原来讲过这个白马红马黑马灰马，启示录讲的4马都在经历着。你会看到都在经历的。所以你现在读启示录好像就在。就是上帝把这个启示就是把隐藏的事情把它显现出来嘛，就是启示嘛。那么就在我们的面前，瘟疫战争，对吧？你看灰马是瘟疫，战争是红马，黑马是饥荒，很快饥荒会来临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我们也看到斯里兰卡基本百姓都吃不上饭了，对不对？还有很多人，连意大利的总理也辞职了。这个欧洲发生很大的变化，美国也是面对很大的挑战。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该如何来面对这世界发生这么快的变化？ 就像我在疾病中突然间这些压力来临，我们该怎么办？那感谢神呢，所以我们有上帝，我们知道洪水泛滥，上帝作者为王啊，他是王。世界发生这些动荡，我们才想到这个世界是堕落的世界，他不断的在远离上帝，但是上帝也通过这些的环境让人们回归到他的面前。瘟疫来临了，上帝告诉我们要认罪悔改，为我们的土地来认罪祷告，上帝必赦免这地。战争来临，上帝告诉我们要爱和平啊，因为他是和平之君。所以我们看到饥荒来临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帮助，他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活着不仅靠食物，乃是靠着上帝口中所说的话。但我们看到这个通货膨胀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惧怕，因为我们相信主会引导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我们也不怕遭害。所以病了两个多月没有跟大家做节目谈点感想，这我也写了一些日记这个感想挺多的，很多很多的感想疾病没有使我感觉到恐惧，却使我感觉到另外一种幸福，这个幸福就是我离神很近，我跟弟兄姊妹很近我跟爱我的人很近，我发现世界那么多爱我的人，包括网上你们每个人，你们的祷告可能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我知道你们在为我祷告，你们也怀念我跟你们在做节目的时候的这种互动怀念说哎呀，所以很多人说，我说我这个礼拜会做节目，尤其我就告诉有些朋友们会做节目，谢谢你们这么多的留言这个看看这个很多的留言当然我这个几个月听了很多的讲道，有些观点看法以后我们再跟你们讨论再讨论。对，感谢主，这个说谢谢你们问候啊，很多都是问候我的这个说真高兴看到你的直播一直为你担心，现在知道你平安了，心里的负担放下了，感谢神的恩典，求主继续带领对，可爱的小棉袄，是的，有主真好，有女儿也很好，中国有话有女万事足这个父亲跟女儿的关系总是特别对呀，所以这个严格的跟理疗师做，对，我还要做到年底我的理疗师这个要给我做到今年的年底，每个礼拜一次他会来到我的家，所以美国的医疗太好了美国的医疗真的好，美国的医院里边，你在医院里边你感觉到那个他们的专业水平那没说的，那真的是没说的，如果你出意外那真的是没办法的事情，绝对不是在医生手中的，那专业水平太高，尤其他们的外科的手术，然后你在加护病房那个护士那种耐心爱不用讲了，给你打个针说好几句 sorry 然后这个动一个床也说 sorry， 把你因为我们要检查嘛，要把他送到把我们送到从那个床挪到那个推的床，哐啷进到手术室，进到那个核磁共振里边要震动那伤口会痛，都会说 sorry 给你拔个管子茶馆的都会说 sorry 这个，然后这些护士真的训练的了不得的，很多的也有很亚洲的，有韩国的菲律宾的中国的护士都有他们的这个专业的水平没得说，他们的爱心和耐心那也没得说，真的没得说然后这个还给你喂饭给你擦身体我都不好意思用那个纸，就是带着肥皂的纸，因为你不能进水就给你擦 前后都给你擦的，那我当然不让他擦前面的，只能够擦我的背，前面我就背过去自己擦。你护士很多是异性姐妹嘛，女孩，所以这个美国的医疗真好。那我们教会给我们买保险啊，我们的这个传道人都有最好的保险，我们的保险几乎都我们付不了多少钱的，都是这个保险都 cover 掉了，所以感谢神啊。我不知道我这个病如果生在中国会怎么样，如果我是个政治犯，我生在中国这个病可能就死定了。我还想经历了，这天经历了刘晓波，我本来想写篇文章，这两天来的弟兄姊妹也比较多来看我，我也没有时间写，一个寂寞的先知，我的题目叫寂寞的先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全世界死在监狱里只有两个，刘晓波是其中一个。今年刘晓波死了5年了啊，那么我看到全世界出了几个老朋友纪念一下，也没什么声音纪念他。他真是个寂寞的先知，可是他是个先行者，是个思想者。那刘晓波对信仰很多的追求，他留了很多关于信仰的文字，我也想跟朋友们分享，以后有时间慢慢跟大家分享。所以我在想，如果我在中国，我上一场病就死掉了，那一场病，那这场病就也死掉了，都活不过来的。感谢神，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啊，否则像我们这些政治犯啊，在中国会有这么好的医疗照顾吗？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感恩还是感恩，感谢神。好，那看到还有留言，这个这么多留言哇，谢谢你们的留言。这个说，我们的新加坡的传道，他说我这个气色不错，音色如旧，这音色肯定是不如旧啊，差远了，声音不行。但是想讲就好了，可能老也在家里不讲话，这个声音就出不来。现在好像出来点了啊，感谢主，谢谢啊，素红，谢谢你啊。这个。朱迪说我又想到你的英文名字，我的英文名字叫 Job， 约伯。那这是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一个美国老太太给我起的，他有中文名字叫润宝芝，他在台湾宣教，他上课他点名字，他问我你有英文名字吗？我说有啊。他说你中文叫什么？我说叫张伯利。他说英文呢，我叫伯利张。他说那不对，那不是英文名，我给你起个吧，叫 Job。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的过去的背景。他一家就给我叫 Job。 我说我不喜欢这个，我不要这个叫，我为什么要 Job？ 人家都起 David 啊 Peter 啊，对吧？不是彼得就是约翰，再不就是大卫王所罗门之类的，凭什么我叫约伯呢？我不要他说约伯先苦后甜。哎呀，这个苦难呐，那就一辈子，如果你活90岁80年苦难，就最后10年甜，那有什么意思啊？所以我不要这名字。但是后来这个读约伯记开始喜欢约伯，就是苦难使人有智慧。圣经怎么说？苦难使人苦难可以使我们得以智慧，苦难与我有益，让我明白神的律例。这个，所以苦难中人才能够谦卑下来啊。谢谢。所以还是用这个名字吧，用约伯吧。这个时候恢复的不错，所以你不可以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大大的赏赐。谢谢，谢谢。神必有超自然的医治彰显在张牧的身上。谢谢，谢谢你。感谢神，这么多美好的祝福，这么多留言，我一个一个都在看。有时候我做完节目，你们留言我也在看啊，你们在现场的留言或者在我留言部的留言，我都在看。每一个留言，都是我感动，都是我感动，也是我感恩。哇，这个留言写着这么多的动作啊，给力 啊、祷告、啊、爱心都有啊。这个说我们教会有两个血栓，其中一个在抢救中，心脏血栓，心脏剧停，这个要为他祷告。对这个，我这个血栓呢，有人也说是疫苗的关系，但是这个没有科学的验证啊。但是这个疫苗呢，我觉得，不打总比打好。我打了两针了，那这个我不打也不行啊，我不打我就没法出去宣教啊，我上飞机也上不了。有些我到夏威夷的时候，你入境入不了啊，你到国外也不行啊，入不了啊。不要入不了，夏威夷有的餐馆你没有打针的记录都不让你进啊。我们约了一个比较好的餐馆，要看我打针的记录啊。这个我也跟那个郑教授，夏威夷大学的那个哲学系教那个禅宗那个佛教的郑教授，不过他是基督徒啊，非常爱主的基督徒啊。这个我跟郑教授去，他就没带。没带打疫苗的，但是因为他人都认识他，让他进了。所以你看，如果没有疫苗打，坐飞机坐不了。我那时候还老去东部啊、去我们的母堂啊、就没法施工。但打了，凭信心打了。不管你打就凭信心打，没打就凭信心不打。这个就，这我觉得是有这个信心很重要，来自于上帝的啊，这个我们教会有辉瑞的朋友在我们这儿聚会，也把我这数据报告给辉瑞了。那是不是我们不敢确定啊？但是这个是时间是打完疫苗之后，那这个我们也不能就是赖上了辉瑞啊，人家也不会给你赔偿的，因为太多了。所以注意点，就是看看有信心就不打也没有关系，打了也传染啊，一样。所以这个说医生说为什么产生血栓，喝水频率低是其中一点哦。所以医生也说一天要，我女儿说喝八杯水，这么大杯吧，要喝八杯，那喝不下去呀，你喝八杯不好喝呀。这个有的时候喝八杯啤酒可能喝下去了，有的人你喝八杯水不见得喝下去。养人习惯喝水啊，所以我女儿给我们寄来了，给我跟师母寄来俩大杯，每个大杯里边抓八杯水的分量。师母比较听话，拿着喝，每天看喝多少，有刻度的。我就不愿意用她那东西，我还用我的杯子，但我会记住多喝水。对，你说的对，要多喝水很重要啊。这个多也要运动，也要运动。就说好久不见了，祝你早日康复，谢谢你。很神家里的人。对。是的，我也祷告，我在病中有的是时间祷告，就是常常为世界的和平啊、为美国，为英国，为中国大陆，为台湾，为台海啊、的和平，为香港啊、为那些苦难中的人祷告。斯里兰卡吃不上饭的人，为他们祷告，就是上帝给我们一个责任啊，祷告的责任。越祷告时觉得自己的病越不算什么。那就是那么多人苦，你看唐山那个被打伤打死的女孩子啊，铁链女，这个英国的首相，还有安倍的家人，跟他们比我们这算什么呀？我们这小病啥都不算。越为他们祷告的时候觉得自己越蒙福，我们经历这点苦难得到那么多的爱，这上帝给我们那么多的恩典，所以苦难就不算什么。所以想到保罗说，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就是让我们能够安慰在苦难中的人，这个也很重要。如果不经历疾病，你可能有时候跟有病的人祷告或者跟他辅导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怎么跟人说啊。这个一跟他说才知道，哎，我们都是同病相怜嘛。有一句话叫啊，那我们在同病相怜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在病中找到出路啊，找到信心，有爱，走过这段疾病的过程。我也相信很多人还在疾病中啊， 我那天我们教会也有得癌症的来看我，我们有一位姐妹在癌症中已经这个治疗了三四年了哦，这个你想这个癌症走三四年多苦啊，自己身体的那种伤害病痛还有亲人的那种劳累担忧，不容易的，一个人能够走过三四年的癌症的治疗，那是相当大的一场征战，这个征战非常大啊！我看到他非常的喜乐来看我啊，这个我就很感动，我觉得很感动啊。所以我们都会在患难中啊，都会在患难中，但是神的爱啊给我们信心，所以就像圣经所说，我随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啊，所以必将我救活，感谢神。接着怀念刘晓波，我们也是，这也说基督教也在堕落，真的是一个悔改哀哭的时候。对，我以后再跟大家说吧，我听了很多牧师的信息，我心里特别不平安。哎，他们不能够表达对苦难中人的、战争中人的怜悯，也不能够表达对那些被压迫的人的一种同情，就是告我们怎么顺服掌权者。美国的不管这个美国的拜登把这个国家搞成什么样子，大家说不要管那事情嘛，我们得救就好了嘛。不管习近平怎么逼迫上帝的教会，中国逼迫主的教会，不允许教会聚会，抓捕传道人，逼迫传道人，不许外国的宣教士进中国。我们这牧师讲的还是顺服啊，要顺服啊，他们很好啊，他们对我很好啊，我去了他们都请我吃饭呢，喝茶呀。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今天基督教很多的教导就是这样，只要天堂就可以了，地上什么事都不要管。什么样的邪恶，那上帝的公义呢？那上帝为什么要拣选旧约里的那些先知耶利米、以赛亚、以利亚那些先知，他们很多都责备君王呢，他们用神的话语，神通过他们责备君王的，告他们堕落，告他们远离耶和华，告他们这个被上帝来审判呢。没错，你说的对，今天的教会堕落主要堕落在传道人，传道人堕落说白了就是怕啊。这个王明道说，今天很多的传道人就用顺服掌权者和这个来掩饰自己的恐惧。教会就在这样的所谓的顺服的里边失去了真理，失去了上帝的同在，基督的教会就被这样被他们断送的。就王明道在他的《我的信仰》里边讲的非常的准确，很准确。所以一个基督徒两个使命嘛，我们除了传福音，我们自己上天堂跟主建立关系没有错，好好的爱主，那同时也要传福音，这是我们的福音使命。可是上帝还给我们文化使命啊，神让我们看守修理，那神把我们放在这世界上是有责任的，我们看到这个不公义的事情我们要敢于说话，当然我们是站在神的，我们不是带着仇恨说话的啊。那看守修理这个世界的败坏我们需要修理啊，我们大自然被毁坏我们需要维护啊，所以我们需要文化使命，这就是文化使命。一个基督徒如果只了解福音使命而忘记了文化使命，那我们活在世界，如果我们这个世界20亿的基督徒对这种邪恶都不讲话，我们也不要去管大法官的事情，也不要管这个通货膨胀的事情，我们不要管共产党的独裁对教会的逼迫，都不要管，那我们管什么呢？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让我们把这交给我们管理，我们怎么管理的？那我们基督都不要去选举了，我们都交给这些不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他们就会制定那些法律，不断的扩大政府的权力来逼迫主的教会，开始所有的圣经反对的，不管是堕胎、同性恋， 啊什么的，他们都是认为是正常的。那你什么不正常？在学校里祷告不正常，在政府里祷告不正常，啊，这就是今天世界的堕落。所以我们看到的在美国的大法院做出的关于啊西雅图那个足球教练，他因为祷告被雷奥夫了啊，他的这个 case 大法院赢了啊，大法官做出的决定纠正了1963年的在公立学校不可以祷告的这样一个错误的决定。圣经说我们随时可以祷告，为什么不可以祷告？公立学校怎么就不可以祷告？这政府为什么就不可以祷告？政府里你不可以让穆斯林祷告吗？在政府里工作的穆斯林，他们到点就要去祷告，政府什么时候干涉过？没有干涉过吗？他要尊重这个他的信仰的自由啊。那为什么基督徒就不可以祷告？堕落嘛，这就是堕落。所以这就是政治正确，就是保护少数的，但是少数不一定都对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极左的这种政治正确的左的思潮在影响着美国，很可怕。就是张博士什么时候回到风声华教安大略？我这个礼拜就在啊，这个礼拜我会在。这几个礼拜我都去带圣餐，我都去了啊。因为上个礼拜我有点咳嗽，我就没敢去。所以呢，需要防护，对，没错啊。这个时候怀念89年争取中国民主自由奋斗的平民人士，有人舍了自己的生命，是的，纪念他们。不忘记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我们不要再重复苦难。对苦难的一种冷漠，其实是一种冷暴力一样。对于这种强权的一种沉默，就是支持，就是赞同。对一些被侮辱、被迫害的人那种冷漠，这个不合乎圣经。耶稣说：“我来了，让被掳的得释放，被压着的得自由。”所以，主从来没说他不管这些苦难的人，对吧？他苦难的人要认识上帝，所以我也盼望我这帮老朋友都能信主啊，信主。好啊，太多留言了，我也还有谈到这个得救的条件是相信，没有错。对啊，这个人贴出来是王密道说的，可叹许多传道人竟利用顺服人的制度和服从有权柄的这两句话来掩饰自己的胆怯和失败，来欺骗许多不十分明白圣经真理的信徒，以致教会的信仰事工都被放在人的制度和人的权柄之下。结果是什么呢？真理被蒙蔽，圣经被歪曲，教会变了质，羊群分散流离，基督的教会和福音就这样在顺服人的制度和服从权柄的教训下被神的仆人们轻轻的断送。这些传道人能逃脱神的震怒吗？这王牧师、王老牧师、王明道老牧师的这个振聋发聩。我觉得今天的教会堕落，就传道人的堕落，没有错。所以这个传道人的自省，我们是不是传的是纯正的福音、全备的福音？还有没有今天像旧约里的先知他们所充当的角色？感谢神，谢谢啊！这说喝8杯水不科学，多喝水、多运动是必须的啊。运动呢，我现在医生让我一天走30分钟。这个我说可不可以打高尔夫球，他说还是暂时不行。这个暂时不行。我有个属灵的女儿，打高尔夫球，我给她受洗的，她爸爸也是我受洗的，所以我是她的 godfather。 最近打高尔夫球在美国 打了好几次冠军了，这次可能要打这个美国的青少年的冠军，他11岁，他了不起了，我打不过他，啊，打得好的不得了，啊，他爸都打不过他，他爸这个，詹姆斯如何理解保罗说要顺服在上有权柄的，因那些乖谬的也要顺服。另外，保罗在腓利门书中没有责备奴隶制度，反而把他的狱中带来得救的欧尼西姆送回到他主人奴隶主的家中。为什么新约的使徒很少直接责备当权的，旧约的先知较多？新约也有啊，那个保罗所说的啊，罗马书第十三章，他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一切的权利都来自于上帝。这句话没有错啊。他说一切的权利都安得在上帝之下，来自于上帝。但是不一定所有的权利啊，都是上帝所喜悦的，不是所有的执政者都是上帝所喜悦的。上帝这个人做了王，上帝可以废这个王。废王通过谁呢？当然也通过这个先知啊，也通过群众啊，通过新的王啊，废王啊。所以有些权利是上帝，就像罪，你不能说罪是来自于上帝啊，罪不是来自于上帝啊，上帝造了人，那人犯了罪，权柄来自于上帝，但是那个有了权柄人，他拿到了权柄以后，他就膨胀，私欲膨胀，他就不让上帝的意思来管理了。那么还有保罗还讲说，这个执政者让行恶的惧怕，不是让行善的惧怕，因为他是惩恶扬善的，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执政者是让行善的惧怕，不让行恶的惧怕。这个当然上帝可以废掉他呀，当然有这权利。那彼得也在很清楚的在使徒行传讲到说，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这个不顺服人包括执政者，包括当年的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不管是希律王，不管是法利赛人不是这个公会的成员，只要他违反了上帝，他不让我们传福音，他不给我们信仰自由。美国就规定人有信仰自由嘛，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啊，第一修正案很清楚的，对不对？那如果你违反，如果美国的拜登他不允许我信上帝我就可以不顺服他，我不仅不顺服他，我还要反对他，我还通过我的选票来换掉他，这个很清楚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对于制度的这个制度的坏的人的制度的罪上帝是不喜悦的。所以这个那基督徒呢要顺服那些合乎上帝心意的掌权者，对于不顺服不合神心意的那些恶的君王，那我们不一定说推翻他，保罗没有要推翻他，但是我们可以采取不合作，我们不在他作恶上有份，这是起码的一个原则或者一个底线，我们不在他作恶上有份。如果你说一个打个比方吧，现在中国就逼迫基督教嘛，好了，那你是个基督徒，他让你去统战部工作，那你说那我顺服掌权者，我就做统战部的部长或者副部长，然后你就开始按照这个恶王的政策来取消神的教会，抓捕神的传道人，很多逼迫致死，那你是不是在作恶上有份呢？有一天你是不是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呢？当然每个人都会面对上帝的审判，没有错，不管你信主不信主，你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可如果你是个认识真理的人，认识圣经的人，那如果你这样的麻烦就更大了，对不对？那这个对你来说这个审判会加重所以，但是如果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认为这个政权逼迫神的教会，我却在这个逼迫神的机构，公安也好，我基督徒在公安里面的有没有 在统战部有没有，在宗教局有没有，甚至教会都有。可是如果你完全按照政府的意思，按照那个君王的意思来逼迫神的教会，那你是不是在作恶上有份呢？但如果你可以不干，我不做这个，那我也不能反对你，我没有能力反对你，我可以不做。或者我在做的时候来保护神的儿女，尽你的职责，在你的有责任的范围内，枪口抬高一寸。那一年不是这个柏林墙有一个士兵被判了3年的徒刑啊，他当时有人逃到西德的时候，他开枪打死了人。后来他说，我是听从命令，听从掌权者的命令，圣经告诉我顺服掌权者。可是法官判他有罪，法官说，可是上帝告诉你不许杀人，你虽然是军人，你顺服了你的权利，可是你可不可以把那个枪口抬高一寸呢？你明知道这些人是无辜的。我们今天中国多少的无辜的基督徒传道人，像王怡，像很多，我不说他们名字了，这个曹三强王炳章，很多的基督徒被关到监狱里边。那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在管理监狱的，你说我顺服掌权者，我就逼迫你们打你们啊，这个恐吓你们，苦待你们，那你一定在罪上有份。你可不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寸？这是良知的问题。你有没有良心、圣灵的掌管的自由意志在你的里边？你可以做，你可以不配合掌权者。我不一定说我推翻你、反对你，我可以不配合，躺平呗。起码我就单单的追求主，也不是不可以在这种环境下。所以如何来解释啊？这个圣经大的原则就是，如果这个政权跟神发生冲突，那我们可以这个不顺服他。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啊，感谢主。好，张伯礼谈天说地啊，如果喜欢我的节目你就订阅啊，点赞，愿上帝祝福，我们明天接着再谈。好，愿上帝祝福大家。